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
愿
阿弥陀佛。
南无正法满面菩萨。
南无
现法轮树菩萨。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恒常礼敬十方诸佛。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亲闻佛法永不忘。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身心解脱大自在。
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
不退无上菩提心。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常行大悲利众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尊生往净土。
亲见弥陀现法身。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大乘起信论啊，还是啊无形门啊，第五止观门。我们讲了止观啊，止门。我们止啊，不只是打坐，还是行住坐四大位意中啊，都能够啊去止。怎么个止法呢？也就是说，我们因为修止获得啊。这个真与三密，所以呢随顺一切境界啊，观察心地，它就是真与三密。这个真与三密、一行三密和这个无量三密啊，它是随顺而入。也就真与三密是什么，其实就是本性。一行三密是什么，就是变法界啊，就是说一相，就是而说这个什么叫无量三密，就一相里面生出无量相啊。所以呢我们通过先要进入到真与三密，这都是修止法。因为止法先，但修止不修光，一旦体下来它又去分别它。所以止法呢让我们心中先定下来，静下来。那怎么静呢？就是万法观心。万法能观心，这个心叫心性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讲我们叫觉性。也就是说啊，没有人没有所，一切名相啊，根生世界啊，它就是一个觉，也可以说啊，就是我们的心。他说没有世界啊，那我说我们掌握了这个三轮这个三密啊，就是说我们从骨子里面啊，圣洁或者决定之见，或者是啊，我们这个没有修行自己要了解这三轮真语，就是三种三密，三轮三密，第一轮三密呢啊，要真语三密。那什么叫真与三密呢？人家又问你什么叫真与三密呢？你应该就知道了。一切法之观心，我这个心其实就是心性，我这个心性呢就是我们的本觉，我这个本觉就叫做真与三密啊。那说这个真与三密呢就已经不退转，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心了，但是心呢又不离一切相，在一切相，在一切根身上能观到心啊，这个决定这个心。那么说这个心呢啊，就比例来讲，再多的波它都是水啊，只管水的那一面啊，不管波的那一面，只管水，但水又不离波，就是因波而观到水。因为真鱼它自己不会说我是真鱼，但是因为你是波，因为众生还是波，如果你是水的话，那你就是佛，也不存在这个真与三密这个名字了。就像我们前面讲了，就是说尊生迷的时候啊，他就有止觉跟本觉。那为什么有本觉跟实觉呢？因为观到本的时候啊，本觉现前的时候一定是实觉现前。那为什么讲实觉呢？因为实觉现前是因为本觉现前， 所以是始觉跟本觉，它是因为教化众生，是因为众生还有万念，才现起来这个名和相。真于三密这个名相是怎么出来了？是因为众生还有这个万念，因为有万念，就告诉我们怎么样的才能进入真于三密，也就是说，看到一切相啊，都了解是心，其实没有相科的，就是看那说，也就是一切法。一切法的范围之内呢，就是一切名、一切相、一切根啊，一切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见闻觉知啊，这个地火风水这一切一切法。那么说这一切法为什么观这一切法非相呢？因为你在执着于这些法，就是您肯定是我们这样是众生，肯定认为外面是有法的，因为没有心，那个法不自法，就因为有心故法就出现。因为我们执着于见闻觉知，因为我们执着于一个眼睛的见、耳朵的闻、鼻子的嗅、嘴巴的尝、身体的触，因为我们执着于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呢，这是我们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执着的对象。那这些东西存不在呢？如果没有心的话，这些东西也不存在，就是所以呢，不存在的东西，但是我们认为它存在啊，所以才讲心。如果要是你就是心了、那个东西不存在的话，就是心，那就佛的境界。佛的境界不讲心，也不讲什么一切法啊、非相，也不会讲的。为什么呢？因为佛的境界是没有这些名和相的。那说，因为尊生他执着于这名，执着于这相，执着于根，执着于尘，所以才讲这个啊，有一个啊，这个相。所以讲真语的时候，就是一切法是心，叫真语三密。啊，佛有真于三密，真于三密就是心性。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一行三密呢？一行三密其实就一相三密。那什么叫一相？就是一切名和相都是一个相，而这个相呢，叫就是一个相，就是心相，就是因为心相没有心就没有这相存在。我们对这些相呢起了分别心，其实这个相的字体是不分别的，也就是心的相，就是一切相都是心相啊。那说一切心相叫做相呢，生出来的时候，这个叫做行，不是不行的行，也就是说行就是你的心在行动了，这叫行性。就是说眼睛看到一切相啊，就是说这个相很多，就是耳朵听到声音，这叫音相；鼻子闻到味香叫香相；嘴巴尝到味道叫味相。那说这一切都叫相。我这个相是什么？叫做心相。我这个心相靠心能领受的，相自己是不会领受的，是靠心能领受的。如果没有心，这个相自己不会说我是相，所以叫心相，就是吧？所以这个心相，不管你的身体也靠了心来领受。如果没有心，你的身体就变成木头机关了，就变成一个木头雕的一个人，就变成机器人了。那你为什么会有人呢？是因为一个心。心里面领受这个身体的时候，所以呢，领受的这个相貌叫领相，你的见闻觉知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心的话，你的见闻觉知也不存在。所以一切都是心的行动，就像水起了波浪，是水的行动，水在动了。所以这个动叫什么呢？水在动的时候产生波的时候叫水的行动。水的行动也可以叫一相三密，也可以叫做一行三密。这个所有的相都是心相，所以叫做一行三密，是吧？所以一行三密呢，对我们来讲一行三密，对佛来讲，他这个一行三密的名字是不存在的，是吧？就是说，但对我们方便说叫一行三密。哎，为什么要讲个一行三密呢？因为我们这个还落在这个四柱体上。只能说施主事情事况还有万心，所以我们依止于佛行一行三密，对吧？就是所以呢，在一行三密后面呢又产生什么三密呢？叫无量三密，是吧？无量三密来说，一行里面无量三密，无量就是一，一就是无量，明白吗？就是说一就是无量，就是说它就分开了说。比如我们讲一行三密都是心的相，那相有多少相呢？就是无量。像就是说，在眼为色，在耳为印，在鼻为相，在嘴巴为尝，在身体为触，在意念为诸法，是吧？在万行上为分别。那么这一切法分开了以后，把它起了名字而已。所以呢，虽然是心行，就是说 深渊也是心形。你看心在醒的时候，深渊的时候，心是不会说的，是吧？眼睛看到色也是心形，但是呢在眼上它会色，在耳朵上会声音，在鼻子会香味，那就变成无量了，就无量即一，一即无量，就是一个无量分开了说是无量，事实上呢是一，这样，所以叫无量三密。所以尊生呢在修止的时候一定获得这三种三密，这样，那你坐在那个地方或者醒聚诸窝，这你都可以做到这三种三密，所以叫止法，就是我们已经在修止了。那么说我们走到外面去完全可以达到止，止的时候你就有这种感觉啊，有感觉到这种三密啊，能感受到。如果你修四住四行四回向，你一定能感受到，因为四回向就是无量的意思，就是我这个四行的话，四行就叫一行三密，对吧？所有行都是佛行，叫四行。四住的话，四住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真与三密，证明三密复会圆满，也就一些心，就是一些相，就是心，叫四住。所以为什么这止的时候就在就在这个不退转，就佛不退，你已经佛现前了，那就是佛，就是佛，就是佛跟一切相同时现前，就是你心登时，不管在哪个地方，在佛心中，其实佛陀一变法界，因为心变法界，因为心变法界是因为相变法界，相变法界，心变法界，就性变法界，这个性就叫真语，就是十方诸佛尽在其中，相三密就是叫一相三密，一相三密就是也就一行三昧，变法界，变法界就是说报身。然后说无量三昧，无量三昧就是随眼耳鼻舌身意，皆离色声香味触法。然后说叫无量三昧，无量三昧是化身，就是化身日一切众生心想的，就是四住四行四回向。然后说这个叫做普贤位，我普贤就是叫道位，修人止就是道位。就是说作为我们修行人一定要修止，如果你不修止，就是帮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是在修止。这个止是佛止，它并不是我们生活中念专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的，不是那个止，是佛止，是变法界的这个止，是因为我们要小止变成大止。就以前呢就是啊念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止呢是靠着我垫着被子不放，也就是说以不见为净的这个止。就是我看到你不喜欢，我眼睛闭着，我看不见不就可以了吗？就是这种止法，这种断暂时心里面得到一种安慰。但是打开眼睛了以后，看他又不开心了，就是因为不能解除根本问题。那是外道止，可以这样说，因为离开自信了，离开自信，离开真语了，离开真语全是外道，就是。所以这个外道，所以我们讲就是说，外道有很多种外道。知道吧？所以你这是皈依三宝了，皈依教，就是说你在佛面前勤勤念佛，但是你就不知道你自己是一个外道，知道？这是皈依三宝的外道，知道？皈依三宝护持佛法的外道，就是说你现在外面好多的居士啊、和尚啊，都是个外道，但是他不知道心，而且不知道心的人都是外道，这是说是我们佛教里面的护法，知道？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是很多的护法，你看那个波旬提不坏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他被四大天王用这个棺要打，把他打死，他跑到释迦牟尼棺里去了，是释迦牟尼制止那个四大天王那个摸打，他跟我有一段姻缘，他就告诉他啊，我在过去阴地我是狮子的时候，他在吃我的肉，但是在我这个毛里面这个起卵在赞叹。就这种因缘，他后来皈依了三宝，因为皈依了三宝以后做佛的护法，但是呢他的心里面还是外道。我们看到妙华莲华经的时候，你发现一个什么东西吗？就是那些弟子给他受记的时候，他们都是百万亿劫后，是吧？还有万亿劫后，百万亿劫后，还多少多少亿劫后他才能成佛。你知道他为什么有那么长时间成佛？就是你能够说你自己就能够立即成佛吗？那也不一定的。你这一世中就是隔世之谜，你不知道你上辈子发了什么愿。就打个比例来讲嘛，你看到你生生世世在常护边后不知道护了多少年的法。然后你有一次啊，你转世了，你转世在这个地方，佛陀跟你讲的要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你也发起来了。你知道什么东西障碍你吗？ 其本愿修短自在，知道？因为阿难尊者发愿要生生世世，佛陀去世的时候他要做他的使者，他就发了这个愿，知道？我这个愿不舍故，生生世世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就是说以前释迦牟尼佛没成佛之前他就做他的弟弟，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他做他的使者，知道？就是说你跟着你爸爸走，你跟着某一个善知识走，跟你爸爸走，那不只是这今世过去世，你可能很长时间了，等你爸爸以后做佛了，你还在你爸爸面前可能做他的什么弟弟啊，或者是儿子一类的众生，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愿在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愿呢，不是说我想撤销就能撤销的，就是等你醒起来以后啊，就是你像阿难尊者就是受记他无量多少劫多少劫百万亿劫后才能成佛，为什么呢？所有佛去世他都要现前的，就是那释迦牟尼未成佛之前呢，他也跟着释迦牟尼在因地修道，就是实际阿难释迦牟尼因地还没成佛之前做菩萨的时候，阿难尊者就跟他在一起修，并且阿难尊者跟释迦牟尼是同时发愿的，同时发愿，而阿难尊者是比较懒嘛，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比较精进，记得，所以呢，他转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阿难尊者还在做他的使者，就是说他的愿力所致，就像你像舍利佛啊，人都是生生世世跟着释迦牟尼佛，下辈子来的人，就是说我们看了《妙法莲华经》，他应该成佛很快吧？但是呢，释迦牟尼佛下世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一般人又来了。并且释迦牟尼在此世界成佛不知道多少劫，但是呢他转身又来了，知道又来在你面前，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此世界只是你尘缘而来，要对你现在升起信心，对你现在要升起信心，我不是你对你未来升起信心，你现在对你生活对你的境界升起佛的信心，明白吗？就是说你对你当下要身处真与境界，就是你的信心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呢？是真语境界，真语境界是不变，就说你来了真语是不动的，知道？你悟到了真语它也不多，你没有悟到真语也不少，知道吧？所以你现前的这个境界都是什么？都是叫一向三昧，就是不动本地而变法界，就是说你一旦你就成佛了，你还要来，知道？就是悟到了一个是不动的体，而但是呢你的身体光明在外面啊，就是说一佛他能现一千尊佛，我一千尊佛面前都有阿难尊者舍利佛，就是他一现一千个阿难尊者，现一千个啊舍利佛迦舍尊者，他不是一个两个，他都现这个相。就是说，那你现在对你不要以为你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可能常佛在那个地方还在讲法，你可能也在那坐着，那你坐着可能不是这个样子，那我可能是一个菩萨，你可能也是变一个菩萨。那我说在另外一个世界，那禅佛呢可能是一尊佛，你的变可能也是一个菩萨大菩萨，是一类的众生，就是说你在每一界所视线都是不一样的，就你这是在娑婆世界视线这个样子，其实呢你在别的世界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你这是这个肉体你不知道，实际上有一天你悟了你就知道了，你一心，那就说你现在做，你说你一心，你说你的真语上面跟诸佛都在一体上，是吧？一向三昧，特别是无量三昧，说无量三昧里面就是色身相无触法，里面无量个色身相无触法，那你无量个色身相无触法破外面干嘛？就是说你在娑婆世界现个居士相，现个出家相，那你在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又是无量嘛，无量三昧可以现出无量相，所以你要了解你这个身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对这个身体啊，对这个身心世界要了解，其实都是心啊，都是心。所以一行三昧啊，一行三昧生出无量三昧，就是说这个我们昨天讲到，就是啊，没有众生无善根，无善根力，就是善根慈啊，就是善根力，力就是慈的意思，可以摧毁一切。就是说，但是你没有善根啊，就被魔啊所混乱，是吧？对，我昨天晚上还想了一下嘛，就是说这个魔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魔就是你不了解的情况下，就是大家这一切都是我们的觉性，觉应该是没有色身相互触法，没有眼耳鼻，没有地火风水，没有身体，也没有世界，就是觉。我现在看到世界就是个觉嘛，是吧？ 全是一个觉，无量觉，对吧？无量觉在一个觉，一个觉在一个性里面，对吧？所以呢，在这心里面，但是为什么有这个身体呢？我们现在为什么有这个身体呢？对吧？就是觉，我感觉到就是，其实你要悟到了这个身体不是身体是觉，就认为有个身体在，就执着于这个身体，其实这身体怎么出来的？从觉里面对这个身体的执着，认为有个身体。那我看到你们是觉，但是呢，这觉我认为有一个色在外面，我这个色在外面的这个体就叫做魔，对吧？因为有一个类，就是我的觉后面有个见闻觉知，这个见闻觉知就是魔，因为心外无法嘛，你怎么会外面有个见闻觉知呢？外面有个色身相无处法呢？外面怎么会有一个身体呢？这个就是魔，对吧？所以心外有法都是外道，都是魔法。对吧？它就能够让你恐怖。那怎么恐怖呢？因为你执着于这个身体，你执着外，外是没有的，你非要执着外，你就看到慢慢老啊，慢慢死啊，能不害怕吗？是不是？所以呢，显现出来的外面的世界和显现出来的你的根和身，就是说你有根，你有身体，你有这个分别心，这都是魔景出来了。就是外面的世界啊，就是或有尊生无上离此啊，就是外道鬼神来捣乱你，或者你坐禅的时候出现种种恶的境界啊，出现难语之相，就昨天讲的，那都是当我们观想都是唯心啊，这样的呢，因为你有定力，就是你常常修直修习惯了，都知道这是唯心的啊，都是心的时候，瞬间这些魔就淡薄了，慢慢的就消失掉了。嗯，就是我看到你，我不断的关照这个觉，关注我们的这个心，哎，外面魔啊，它自然就会淡薄，淡薄了以后。哎，这个境界呢就彻底消灭，它就不现前了，是吧？那后面讲这个啊，或者现天相福相啊，昨天也讲到，就是你要识破它，这个天相也是心，不管见到佛啊，见到菩萨，就是过去讲佛来佛挡，魔来魔挡，就是说外面的佛你都要知道什么叫佛挡，你看到佛的时候都是心，都是心相，长心外有法，长你这个知见，就斩你的邪见，并不是真的在我们去斩佛，知道吧？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佛给斩掉了，就把你的心给斩，你不能够离心所心，就是说你离开心所心，那个就是妄见，就这样。因为你没看到心，所以我们要悟，悟到以后你就识别出来啊，这个天相啊，或者是菩萨相、天人相、菩萨相这些圣相。所以过去人不是讲吗？就是说啊，他做梦的，他在境界中看到那个遮珠，是吧？那个遮珠，他把自己啊，在那遮珠肚皮上画了一个圈。第二天早上醒过来之后啊，他一看，哎，怎么圈子画在自己肚皮上面？就是说，他晚上做梦，在大坐中出现境界，出现那个遮珠啊，来咬他，他很恐惧。他后来他就问一个禅师，那禅师他就你哪一支笔给放在手上？等你那个境界现前的时候啊，你在上面做个记号。现在又来了，他就是手上拿的笔呢，就在那个遮珠要画了一个印子，画了第二天早上一看，画在肚皮上面，也很奇怪吧？就是说，那么说在梦中，在境界之中，那不是梦了，那是境界。他在境界中看到那个遮珠啊，其实就是心，不是外面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识别它，要识别到外面的东西，其实就是心里面显现出来，跟外面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说这个或者看到啊，别人在说法。我以前我在印度的时候纯印法师给我的讲法就是讲法，就是说哦，讲了很多法，后来我还做了笔记，我第二天我一醒过来，知道？后来我在那个什么，我在天山，我爬过天山的时候，在一片草，哇，太美了！所以那天晚上那一段住了一个晚上，住了一个晚上的时候，晚上就做了一个梦，做了什么梦呢？那虚空在说法。虚空真的在说法，整个虚空，我把那笔记还做下来了。后来我把那篇文章发给队员师，叫队员看这是什么回事。队员可能没看到，他的徒弟看到，他跟我讲，他那个应该是按照楞严经讲啊，就是心魔在跟你讲，就是他其实你悟到了以后，怎么会是心魔呢？就是你明白了是心的时候，他就是幻境。如果你没有悟到执着了。是你执着于魔，外面是没有魔的，你执着了就是魔，你不执着那就是心法，知道吧？就是说一切事情，这样你不执着，它自然而然就淡，它就虚幻掉了。 任何一个东西在此世界，你的那灯一直做，那个灯就亮，就是显得很，就是说很亮，就是在你面前显现出来。如果你要是不执着，那个灯在你面前呢，啊，他就说你在乎这个人，这个人在你心中老是会显现出来。如果你不在乎那个人，那个人在你心中就很淡薄，你就在他面前也感觉不到，是吧？所以就像我们好多居士拜师傅一样，就见到师傅老远，师傅这个跑过来给你师傅顶礼，编个这么多师傅，你看到没有啊？他没看到，这么多师傅，他就盯着我一个人，师傅拜师傅，我要拜，全部拜，这么多都要拜，因为他看不到，他是看到师傅，就是说他执着那个师傅，他盯着就会拜了。编个好多师傅跟我聊天的时候，他看不到，为什么呢？就是说他执着一个师傅，他别的师傅他没有执着。有的呢，你看我到我跟徒弟在一块，到外面去，好多人他见到我跟见到我的徒弟。他一见到我的徒弟啊，师傅就去礼拜他，然后供养这个，他就，我心里想，哎，我是他师傅啊，就是说我师傅他像没看见一样。原来人的真的会这样的极端的思维，他执着某个东西，某个东西在他心中就是很亮的，就这样。这个不是，这个都是不是说怪他不好，因为人一旦执着了，那个亮点就一定会出来，那个亮点出来。分别亮点出来了，就是你的魔相。那么说修常常修三昧的人呢，这些现象都会淡薄很大。所以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很多弟子在哭，但有很多弟子觉得他不会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证到了二老汉寂灭三灭了。他说看到释迦牟尼佛老婆死了，他都不哭嘛，还在唱歌跳舞。他人死是一种解脱，是一种回归。是一种无为，应该是开心的。那说呢，孔子一看到以后就惨叹嘛，圣人也，圣人也，觉得人死应该哭啊，你为什么不哭呢？因为孔子就他已经是到了开悟了，他就说圣人也，人圣人你就跟他还讲什么了？也就是说，我们一旦在修到了这个真于三密啊，或者是我们讲叫一行三密，或者是无量三密中。那就这些执着的境界在你面前，也就是魔相是不会随便现前。如果你不修三昧，那魔一现前，你马上就明明了了的展现在你的眼前，是吧？人家一辨别就辨别出来了。其实你在外面，就是说有一个人常，就是人在修三昧的时候，在不在修三昧，就看他待人接物是不是平等。他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是平等的，很安宁的，就是不会说啊，有钱我对你好，没钱我对你就不好。这样的现象非常严重的人，那肯定就是没修过三密，因为这个是他从骨子里面出来，从三密里出来，是从心性里出来的。但是天知地知，人都在看着了，就老百姓看得很清楚的。就是说，你只有自己不知道，你平时讲的再好，但是呢，一进现前，马上就是表露。就出来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常常修修这三密啊，堕入魔境。所以这是告诉我们魔境是什么样子的，是吧？所以这个啊，你像有人讲不吃持戒忍欲精进禅定，就专讲他不知道心法的时候，就执着于不吃，执着于持戒，执着于持咒者。有人说啊，要持多少遍啦啊，咒者，也就是说一执着就是魔相。就这样的一执着就是魔相。所以执着持戒不知道心法的人，是吧？除非呢我们对尊生有差别说，是吧？他比如说别人来讲，那个人啊魔境很深，就是我们不给他一个执着的东西给他的话，他没法解脱。但是呢，就是说平时讲法可以听得出来，但某些人呢分别说，分别说的话，别人来讲，哎呀师父啊，我家里爸爸往生了，就是要不要超度，你不能跟他讲都是空性的，现在根本就没学佛，你跟他去超度一下，给他写个牌位呀、你千万不要讲师父不好，那师父他观察到这个人要不这样做的话，他没办法做。所以呢，就是你不要去辨别他，首先你自己要牢靠，你要这样的辨别，你觉得哪个师父都有问题了。就是说师父他有方便，菩萨他是有方便的，就是看到尊生的根基不一样，所以就涉及了种种差别相。如果要是拼命的执着，那就变成人定福报，对吧？所以这持戒、忍欲、精进、禅定这种种啊， 那这陀罗尼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在念咒念陀罗尼，陀罗尼到底是什么的？陀罗尼呢，它叫整持，是吧？就像我们心，这个心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多，蜜多是什么的呀？就是心，对吧？般若波罗蜜多，这就是心，心就是陀罗尼。我心呢，就是整持，就是先整持一些法，就是说啊，我们就非常清晰的啊，就知道心就是陀罗尼。我陀罗尼就整持一切法，你看万圣咒它也叫陀罗尼啊，这万圣咒就是无量寿是什么呢？就是无量的时间、无量的空间、无量的境界啊，无量就是说你在接受无量的时间、无量的空间、无量境界，你接受的时候可能就有的人念陀罗尼念三十万遍就能完成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万圣咒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切时间、一切空间、一切境界我们心起一念，就是你这一念怎么出来，就是从时间空间境界里出来。那么说因为我们时间空间境界里面太广大了，快广大了，如果我们讲时间无边无际，我怎么跟你讲清楚？等我讲完了我们早就死掉了，因为太长了，就是讲不完的。就是说讲空间，就尽现在过去未来记忆的这个空间有多大，你想这个空间不知道有多大，我们怎么跟你讲清楚呢？就是说佛陀的境界，不在过去的境界、现在的境界、未来的境界、无量无边的境界，那个境界能跟你说清楚吗？就没办法说清楚。就是因为不清楚，叫无量，也叫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叫陀罗尼，陀罗尼是吧？叫往生咒，那叫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就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也就是说，无量的时间拔出什么？拔出声音，就是无量的空间拔出什么？拔出你的口业，就是。无量的境界拔出什么？拔出你的意界，就是说你一切境界都是陀罗尼，一切空间都是陀罗尼，一切近未来际都是陀罗尼，那都是佛的陀罗尼。那说时间就是你一念，空间就是你的法界，境界就是你的身口意。那说一念往生咒，你的身业罪就立即全部消失，你的口罪，因为你所有的法就是口业啊，都转为陀罗尼了，所有的身就是近未来的身转为陀罗尼了，所有近未来的口转为陀罗尼了，所有近未来的境界转为陀罗尼了，那转为陀罗尼了，那你就不存在了，就是所有业障那拔得干干净净的，拔一切业障根本都是进入陀罗尼。就是说还简单的话，就是说禅佛整持这个整个名字，你就是说你在你不管到任何地方，只要讲禅佛，你就知道什么样子的，是不是？人家或者用图、用一张画画出来，或者说用时间、用空间、用境界、用这个种种名词来告诉你禅佛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说，但是呢，怎么讲你都没办法去描写禅佛什么样子的，你描写不出来，就是知道了，你怎么描写出来呢？怎么去整词呢？你要禅佛，一讲禅佛这两个字，哎。这个名字啊就可以整治他所有的功德。也就是说这个陀罗尼呢，就是说往生咒的陀罗尼是整治佛的一切功德。也是说名号一声，就是说三十四愿就是名号啊，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不能整治一些功德的话，阿弥陀佛就不成佛，就可以经典上是这样讲的，是吧？也就是说往生咒整治四方三世一切诸佛，整治四方一切菩萨功德，增持四方一切这个啊建筑陀罗尼，就是说所有境界都在往生咒里面，就像 C 它就叫增持啊。所以这个增持一切法义啊，也就是无量义啊。C 念往生咒的时候，念这个往生咒的一它增持在一念之中，如果你怀疑不信，或者说这个因为我们要对佛信嘛，不怀疑他，怀疑那念咒子的他这个力量就肯定很弱，但是大家都有怀疑心，因为我们没有解开你都有怀疑心，因为往生咒就是这几个字，而这个字呢，我们跟世界强烈的二元对立，你对他能升起无量光无量寿的这个境界，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理来持，和了解这个理来持它是不一样的，因为了解这个理以后你持的时候是不怀疑的，但是不了解跟你起的时候它一定是二元对立的，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念阿弥陀佛不了解意，它是怀疑自己会出来，就是因为不了解它不怀疑嘛， 总指着一个不相干的人说他是你的父亲，你不怀疑吗？居然就是说你肯定会怀疑吗？就是说你找一个老鼠一个蚂蚁，但是了解以后呢，你就哦，原来他的姓是我姓，他的界是我界，他的相是我相，他的井是我井，哇，他就是我的父亲。你对老鼠中的生出父母心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蚂蚁的父亲跟我父亲是一体的，蚂蚁这个老鼠的心跟我的心是一体的，这个老鼠的地火风水跟我地火风水是一体的，老鼠的境界跟我境界是一体的，我们不就得跟他有兄弟关系吗？知道？就是说你发现，你了解以后才知道，哦，我不能杀生，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是一体的。嗯，这个不杀生是跟心性有关系了，知道吧？这就是说也是一样的，所以陀罗尼真持一切法，你了解了心真持一切法的时候，你就不知持戒人欲精进禅定，那自然而然你在一切法里面真持着，你就不会走偏，不然的话你就会走偏。或者空无相无愿，觉得空就执着于空，就是说一般阿罗汉嘛就执着于空嘛，是吧？阿罗他空他是断灭空，所以呢他不能究竟空，要到了真空，真空就是那就是我们讲叫真语了，真语中不会空的，那是变一切处的。达到无相，无相就是一相，一相就叫一相三明。达到无愿，无愿就是无量，这个无愿就是佛愿，佛愿的话也就是我们讲是回向品。但是我们执着于空无相无愿的话，那说这个就是都有小乘，实际在小乘的都是魔，执着于小乘都是跟魔相应的，是吧？三不，这是内魔而已，就是我们讲的心魔，还是有心魔在给你障碍着。虽然解脱了，还是有魔在干扰着你。啊，空无相无愿啊，都是解脱门。至于说无因无果，就是说这么讲叫做无因无果。无冤无亲，就是说觉得偏坤了，无相就是都是偏坤了，无怨都是偏坤了，就是说无冤无亲，就是说我们没有冤没有亲没有因没有果啊，逼近坤寂啊，是真涅槃，就是执着于小乘啊，小乘就是偏空啊，就是说我们没有执着于，就比例来讲就是说啊，这个世间没有因没有果，是吧？那都是魔说，是吧？就是说何令人之说命过去世一知未来之事，得他心智辩才无碍啊，能令尊身贪着于世间名利之事。就是说你要知道心法是现在过去未来的事，我们直接从佛性里面想就可以了，就是说你闻到阿弥陀佛，现在过去未来都是阿弥陀佛，这就是过去是阿弥陀佛，现在是阿弥陀佛，未来都是阿弥陀佛。过去的心、现在心、未来心都是我们讲真语三明的，现在过去未来都是真语。现在过去未来的相叫一心三明，现在过去未来的心叫真语三明，现在过去未来都是心无啊一行三明啊，就也就一相三明就无量相，一行三明的无量行，那都是跟心性有关系。那说你这种念头就是现在过去未来它都是相通的，他说你不会去贪着。但是有一些呢得到神通他会贪着，你觉得你知道过去的事情，那说得到说命通他心通，然后这个通呢，你发现这个通了以后知道人家心里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起分别啊执着，就是说那对我们反复来讲，知道别人家的心事的话可能马上就会分别，你想一想，就是说我们在此世界是绝对不能知道别人的事情。以我自己的妄念获得的一些神通，像鬼通，像鬼有无有无，他也有无呀，有六有五通，是吧？但是呢，他没有漏尽通啊，因为没有漏尽通，就没有现在就不，这个通有两种，一种叫实通，一种叫法性通。那是什么叫实通呢？是靠自己呀。专一啊，专一的力量达到神通，你像鬼通啊，像神通呢，鬼通也好神通也好，都是靠，一个是靠业力，一个是靠专注力，这个专注的力量可以达到通，就是有一些人呢他手一推就把他推倒了，是不是？那推倒那绝对不是他的法性通， 是在意通，是因为他专注的时候达到一种力量，专注的时候啪一下就可以把它打倒。他说这个通呢，等他的业报晚了，等他的心气，等他的生产力这个气不够了，他就打不了他了，是不是？你叫他那个飞起来，他老了以后就飞不起来了。那为什么飞不起来？因为他的精气神没有了，他就自然而然就掉下去了。你说没得到无漏通，没得到就是从实上没得到无漏通的话，你像过去佛陀在世的有5000个大仙人，500个仙人从空中飞来飞去的。后来底下那个出尘鱼啊，很多鱼还在唱歌跳舞，他看到以后就贪着了。他一念贪，就是500个那个大仙人从空中啪啪就掉下来了。就是有一个这个阿老汉呢，都会施出神通。告诉你，阿老汉他虽然不做坏事，但是呢，他有贪着，他也有贪着。反正有这个公案里面讲到，就是说这个不知道是真的阿老汉还是西陀还是陀啊，反正他可以飞过来飞过去，从空中飞到庙里接受，在这个皇宫里接受供养。后来他天亮降落的时候，那个天那个皇宫里的那个妃子啊，就是说皇帝的妻子啊，亲自去迎接他，并且用双手托着他的脚，就说啊，这个很恭敬的，这掉下来，就是他每次飞过来飞回去，他飞着他每次托他那个手啊，手指捻心呐、啊，托着他的脚趾，因为他不穿鞋子嘛，就挨到他的皮肤，挨到他的皮肤的时候，哎，他就有觉受，你感觉到觉受，而这里一觉受一汤，哎，他后来就飞不起来了，皇帝没办法，就把他抬到山里去了，就是说你修出神通，在某一种情况下，神通就会使出，知道吧？所以你在世间一贪奢名利，哎，你马上神通就没有了，就是我们只要对名啊利啊只要一贪着，哎，它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在世间争名夺利，得到了一些财富啊，得到一些名利啊，那么说一般人都会去贪着它。一贪着，哎，你的这个身上的就你这个很多的这个功能呢、啊、就会丧失掉。一丧失掉以后，也就是世间的名利啊，对我们只有被害而无益，没有一点点好处。那么说我们只有获得发心的快乐，就是修行的快乐，这个东西才是我们追求的。世间所有的快乐都让我们伤智的，就这样。所以一个小孩子常常不学习，玩无伤智的话，哎，慢慢的身体的身口意啊，正气慢慢就退失，到这后面脸色发黑啊，身体啊，这个都会变掉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修行才能够获得正能量，对吧？所以呢，对于名利财色这样的一贪着就完蛋。那世间人他不懂得这个东西的，他认为人活在世上就是要好好享受生命，享受快乐。他有了钱以后，哎，他就拼命的享受啊。你像一个老头子，他也护持佛法，但是呢，他就不修行。啊，所以呢，他认为他到处乱搞，是吧？后来他本来人家说明能活了80-90岁，结果60岁就死掉，就很快就死掉。哎呀，本来他寿命他自己寿命是蛮长的，他家里父母啊亲人呢、啊，他家里几个祖宗寿命都好长，都活了80-90岁，到他身上就活了60岁就死掉，他自己也不服气。因为他有了钱以后啊，他到处去找女人啊，或者是到处乱来，所以这样的人啊，寿命就自己给搞了。为什么你的福报享完以后，那你的功德就没有了。所以呢，鬼他也寿命通，但是呢，他没有漏尽吞，没有漏尽吞的话，他是生死。所以我们不要追求寿命，就是说你有了寿命以后，你发现你自己还没解脱。人家说跟你比例来讲，有人在天天，我在小的时候，我刚刚出家的时候，我就是求神通的，是吧？就是一个要真的求到神通，我感觉到我自己快要飞起来了，因为我常常做梦了，那就飞来飞去的。因为我做梦的时候，因为我现在还有时候会飞来飞去的，因为飞来飞去的证明身上还有一股正能量在那个地方。因为修行比较好的人，他一般都有梦中都有飞来飞去的感觉。我感觉到我每一次打这个，因为一打坐嘛，一打坐或者是人就感到有腾飞的感觉，或者睡觉睡着了，哎，感觉到自己呀、啊，在梦中呢，一起 就是心一起飞就飞起来了，感觉到自己离神通好近好近的感觉，好像有希望的感觉，有希望的感觉就像念神通，记得你看现在你到北方去，多的这些人呢在修神通，记得，所以呢你再观察一下，他的贪嗔痴一点都没有断，一个贪嗔痴一点没有断的人修神通，那就是鬼通，是吧？将来到鬼道去，但是你执着于通嘛，执着于通，那鬼就自然通，就是我们天天贴个牌位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一念经，哎，他就听到就过来了，就那个不是鬼通吗？那鬼不通，那我们贴牌位干嘛？现在牌位就是跟鬼跟你的六亲专属，它比较相应嘛，所以他心通、说命通、他心智通。我说这个五通呢都是没有究竟通，还有辩才说法，辩才无碍，不修行，但是呢他的嘴巴很厉害，像这样的人，所以你在外面去你看他不重视观打坐啊修行啊，老是从嘴巴里说出来的，那就叫我们讲四字称辩，这种四字称辩呢挺麻烦的，很多人就是说缓速了一次两次三次，诶，讲法就讲着这个天花乱坠的，发现呢他出家又还俗，还俗与出家，出家又还俗，已经还了很多次了，但现在还跟人家在到处讲法，好多人都追随他。我心里想，进度还俗，或者他证明他没有修行嘛？因为稍微有一点修行，不会这个样子的。他怎么会老是贪着于一个鱼子来就把他骗走了呢？或者一点名利就把他骗走了呢？所以这个人肯定是在四字称辩上。你跟他讲话，你还讲不过他了。所以过去有一个人，他把三藏十二部给背下来了，这讲法就像这个天花乱坠的，结果他堕到地狱底下去了。还有一个人，他不修行，就只知道修行，持戒修行，他升到佛前，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修行不在于你自己讲会不会讲。文件就是说，过去中国人不是讲嘛，就是说十住说一百住，不如去行一步。也就是说行才是最重要的。那我说这些讲法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内心中和表面上，就是说表面上好像不要名利，其实内心里面特要名利，是吧？刚才我就看到一个网友就说那个余力他讲的意思说他这个怎么单从怎么样的，讲了半天以后，人家稍微说了一，就是说借他的鱼，就是稍微的不顺着他的时候，他马上就很烦，觉得明显是嘴巴上说，就嘴巴上说，心里面人家稍微回他一句，就叫人家不要讲，就好像就反扣别人。但是呢，他又说了，我好单纯了，我就想单纯的怎么样，人家稍微回他一句，他就不开心，跟人家反干，嘴巴上讲的天花的。他说他先开始讲的时候真的信了，后来人家稍微顶他一句，诶，马上就升起了反抗之心，因为一点都不单纯，他自称自己单纯，知道，所以假单纯，知道，所以人呢，很多人说不要钱呢，他是假不要钱，知道，就是说这个说自己想单是自己很单纯，其实一点都不单纯，知道，所以这些人呢啊，能念尊生贪着名利，就是说像这样的人，不是被人家意识上知道，不是道德被人从心上知道的人，人家变成四字称辩，就是说我现在跟大家讲法的时候，我非常担心大家落到意识里面去了，因为意识上全是四字称辩，就是你必须要落到心上去，就是你看我一直在提上这个问题，就是你要用心看我，不要用大脑看我。心上看我，我就是你的心，因为大脑看我，我就在你的对面。就是我在你的对面的话，你就是二元对立，你可以用你的文化、用你的知识、用你的这个境界来看我。那我在你心中都是猜测怀疑的。那我说你用心看事情，不要怀疑，就是你的心嘛。就是既然是你的心，把心敞开，是你的心，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看到你那是我的心嘛，你看到我那是你的心嘛。那么说我俩不打嘎吧，我俩没有任何功利关系啊，就没有任何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呢？你或者你自己过的经验，或者认识到是善根啊，或者是这个知识，或者你了认识了心，大家到无量寿司了，那都是你的无量寿，跟我没有关系。我在无量那是我的无量寿，你在无量寿司那是你的无量寿司，你的境界跟我的境界，你是要用心看，如果不用心看，你一定认为你到了我的无量寿司来了。 就是说你到无量寿者，因为你到我这个了，我在跟你讲法，其实是自己跟自己讲法。你在听法的时候，你是听自己的声音，知道？所以在做梦中梦到的所有的境界，那都是你心里的境界嘛，怎么会是别人呢？你一定要认识到。所以我在北京听到纯一法师讲课，我醒过来后我就知道，哦，这纯一法师在加持我。怎么加持我？因为我对他有信心。所以呢，升起了我心里面那一种法的显现。那说他为什么会讲法，破我的一些自戒，知道？然后说了解心跟相是不二的。所以我在祈念山那翻过天山的时候，在那些草原里面啊，所看到的那个法，就是我反正讲了一晚上的法，然后我第二天我把它记下来，并且次第很清晰，就是清晰的那个，我现在还在我那个在朋友圈里面。那是很久以前18年的事情了，也就是说我对那个境界我就明白了他讲的意思，不是外面有什么境界，其实都是心的境界。也就是说，那么说那个讲法什么的也讲到这个次第，就三种次第，菩萨次第，这个这个般若次第，还有声闻次第，那讲得很清晰，就是所以那种次第就是我心里面的这个次第的这个思维从虚空中显现出来，知道？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那你现在看到我就是你心中的一个境界的显现，知道？如果你认为在外面，那就是模式啊。所以不要用，我们坐这个地方，你千万不要用大脑来听法，要用心来听法，知道？所以贪着名利，那就知道啊，他的就知道这是模式啊。又令世人呢受称受起，这个就很不正常。你看突然这个嗔恨心突然又欢喜心，就是知道心性的时候这个就是很多人呢把自己生活搞得很糟糕，是吧？就是说你仅仅就是一个人在这个世间老是大喜大嗔的，他一定是心是很狂乱的，就是就是说修行比较好的人他绝对是很平静的，就是喜跟嗔它不容易显现出来，就是说不容易随便的去发起嗔恨心不会随便的发起那一种强大的欢喜心，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觉得就是一般人他不会注意，他只看到外面就不断的听有点假笑假欢喜，心无常种或心懈怠，这个呢都是一个你这样的时间长了以后呢肯定会性情就是那个人发现嘛，那个人好慈悲到处去救济众生你说我就发现那个人翻身做善事就看着他好慈悲呀。再见了以后你就发现他嗔恨心特别重，但是呢他有大把的钱去翻身，做了好多的好事，但是你跟他接触的时候嗔恨心特别重，就是说这就是魔相，知道？你看到这种魔相，这个学佛的人学会随缘，该翻身就翻身，就是说这个应该是安住在般若，安住就是说修止的人修习惯了以后不会注重去寻找某一件事情去做，就是一天晚上就找人家去翻身，这个就是魔相，就是要翻身了就天天找人家翻身这个都是魔相我们要去救济我们要去照顾老人，捐搞一帮人劝去包吃养老院给人家剪指甲收头洗脸，我告诉你这些人都是心里有魔，你发现你跟他接触不能接触太深，接触太深一定会出问题。就是说真正学佛的人是很平静的，因为他修过止的人呢心是很平静的该做他就做。只要是企业家他都有禅定功夫，你发现他做什么事情绝对不会执着。就是说只要稍稍的有一点成就的人他都很定，就是说你看到老和尚呢特别是有功夫的老和尚，他什么都随缘，跟小和尚爬上去搞肉吃，他就知道了，回来他搞个梯子靠在那个地方，他会暴躁如雷，知道？觉得你做坏事怎么样的，一看就没有定力，知道？就是说有定力的人，你就做了坏事，他还是慈悲你的心性，知道吧？就是说你出去做坏事回来还是照顾你，就生怕你，你说嘴巴上是要说一说，但是呢，从慈悲的角度上还是爱护你。是吧？绝对不会说一棒子把你打死，你就是个坏人，是吧？绝对不会随便的发嗔恨心，也不是过分的慈悲心，就是说没有一个专注执着的那个东西，或者说喜欢睡觉，是吧？就是喜欢睡觉， 基督教徒是没有信心的。这个人为什么老是有睡呢？睡是没有信心，没有有信心的人绝对不会睡觉的，是吧？啊，多病的人就怀疑心重，是吧？就一个人老是生病，你知道为什么会生病？老是生病就是疑心太重，是吧？你要是老是生病，你可以观察一下，你看你疑心重不重？然后这个东西没有必要的。你只要是老生病，那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是不是疑心好重？就说疑心，人家讲的话，人家做的事情啊，或者说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跟人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不是老是怀疑别人家？只要老是怀疑别人家的这个人呢，他一定会多病，是吧？或懈怠就是不静静嘛，我们是因为我们要修静静，所以一个人心懈怠，他都是魔相了，是吧？就是你就很多人现在我躺在那个地方，反正阿弥陀佛能接我了，是不是？我就躺在那等着阿弥陀佛来接引他。说这个都是懈怠相，趁静寂，就是说，就比例来讲嘛，他老是有一个呢，三分钟的约斗，知道吧？就是说我要去修行，面对做了三天，又跑出来了，啊，是跑出来以后呢，过几天他又是说不行，我要去念咒子，他念几天不念了，又出来了。这样的人都是魔的作怪，你发现呢？他的心呢，老是就是三分钟的约道，做什么事情都三分钟的约道，这样的就是魔相，这样。所以做什么事情的话啊，这个做下去不做完不做圆满，永不放弃，除非在某一种情况下，你走的是邪法被人家搬过来，你一定要改变，后变修废呀、啊，就是说过去有。过去人强调就是自己发的愿呢、啊、随便把毁掉的人他也是不清净的，是吧？像就像社会上跳槽的人，就是三八到人家三八过两天就跳又跳个槽，在那个地方三三八又跳槽，像这样的人是永远不能成就的。就是说因为他跳槽习惯了以后，不管在哪个地方他真看不惯别人，所以真正好的人的话，他在哪个地方都很优秀。如果你叫我常常讲的故事说，一个女孩子到一个单位上上班，结果呢，老板看他这个工作效率比较好，就把他安排了一个重要的位置，结果把公司搞得非常好，令其所有人都嫉妒他。那个董事长没办法，那你就不要搞了，让你去搞库房，就是去看库房去。但是那个女孩子也不做声，也还没有事一样，就到库房那里去。结果呢，他到库房把库房搞得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的，有节有奏的。这库房搞得非常，他到哪个地方都是亮点，记得。所以一个人有境界的话，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亮点。你就做乞丐，你也做得很优秀。所以我常常告诉母亲啊，说做母亲不要提，你不要让孩子去考什么大学，就是说教他怎么孝，教他什么做人就可以了。你就告诉他，你要做皇帝，我跟你一起做皇帝；你要做乞丐，我跟你一起要饭。但是呢，你要做要饭的，你要做一个优秀的要饭的；你要做皇帝，做个好皇帝。就是说管你做皇帝做乞丐，我都欢喜。就是说你没有饭吃，我愿意为你奉献生命。但是你一定要优秀，要会做人。就是说你会不会做，有没有钱，那是你的福报的问题。但是你要会做人，那是你的心性问题。就是你必须要把你自己做好。所以我们有这种概念以后，做什么事情都可以，管孩子做什么，就是说。只要我尽我的能力，我都去护持，是吧？我都护他。所以呢，就是说不能做一件事情放弃一件事情啊，就像猴子一样，追上万中拉上高。一个人没有静静懈怠，生育不幸，就是生育不幸，就是不闻法，没有信心啊，多疑欲，多疑多欲，欲就是辗转不安，就是不知道如何是好，像十字路口不知道走哪边，叫欲疑，就是说怀疑你这件事情。他又不决断，没有决定性多欲，他就是该断不断，犹豫不决，像这样的人是做不成大事的，就是要不死要不生，是吧？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人不就是一生吗？要不死要不生，就是说我们成佛，你不觉得也是在赌博吗？你不觉得我们现在成佛不也是赌博？到假设没有佛我们白修了就是说，那么说佛陀讲的，我理通了我去修，到底有没有福我现在还是不知道，就是我还是不知道，但是从理上我通了，但是事实上我还是没有证到，那时候坚持一波，就是说我一定在，就是说死也生也我要坚持一波，就是说我这一辈子不能够放弃，我不能够犹豫不决， 就是说在家父母没有孝道，世界上事业没有做，在庙里不是个好和尚，那你这样的，你不觉得这样的人生更差劲吗？所以呢，就是说尽此一搏，就是说我这一辈子我一定要成佛。那你出家了，你就必须要尽此一搏，是吧？也就是说，要么回家要好好孝敬父母，这也是尽此一搏；要不是社会上奉献社会，哎，对这个国家去奉献，尽此一搏。就是人要有信仰，对吧？要有目标，要有信仰，要决定下来，不能够犹豫不决。一个犹豫不决的失之落口，自害害人。你自己害自己，害别人，让父母伤心，让朋友担心。你自己呢，犹豫不决，你不觉得这个人很差劲吗？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一种啊多余、多疑、多欲的这个心呢，也把它取掉。我们出家了，你就一定要啊，在这短暂的生命里面，我一定要啊，这个要成功，就这个道理，就跟世间的意志是一样的。或舍本性行呢，啊，更修杂业，不要了，然后去修这个杂业。而舍而着世间种种牵肠，就是说你觉得累嘛，就比例来讲，修着本来修一心，修一心嘛，我们讲这三种三昧现前，应该就离境在不退转体上，应该很多的这些魔业都不会现前的。那你这个魔业为什么会现前呢？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说你怀疑啊，不信啊，或者是业障很重啊，这个掺杂在心里面，所以导致于我们这个三昧不能够相续，是吧？所以你不能够达到正于三昧，或者一向三昧、一行三昧，不能进入无量三昧，那种种魔业都现前，所有的魔业都是来自于呢啊这个。所以我们千万就是说，在我们修止的过程之中啊，要达到一行这个正于三昧要定下来，或者一向三昧要定下来，也就是修圣摩他。我们出家人要不修圣摩他，那是所有的事情呢都在耽误，人除了修这个的话，很耽误你的佛教事业，耽误你自己的修行，就浪费你的空间，就是说你跟般若不一样，因为正于三昧是跟般若上一个施住呢，是不退转啊。你除了这个不退转之外，还有别的办法不退转吗？没有办法了，只有这个。那我说正于三昧、一向三昧、一行三昧、无量三昧，大家把这个三昧呢神秘化，或者是太高的思维了。就比方觉得，哎呀，我修正于三昧，我修不到啊！因为这种概念把你的慧命给堵死了。其实正于三昧就是万法观心的意思，就是。那么说，心观万法是为要一行三昧，然后一法变一切法，那叫无量三昧。这些三昧的话，是我们学佛的人必须知道，比较大乘佛法必须要知道的。你要知道哈，只要你是在中国修大乘法，这件事情你必须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一点都不能够含糊，啊，很清晰。就是说，你开口出来，你一定要说出来。你不说出来，你不思维出来，你誓不罢休。你要问师父，不能这样的就算了，知道吧？不然的话，你都在做一些杂事，知道吗？那我说，你很愿意把这个，你要到寺庙来做，喜欢做事，是吧？啊，看财呀，就是做事烧饭，但是从来呢对法上不去专就，你就干了一辈子，你又得了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有人呢我要持戒，但是持了戒以后怎么样呢？啊，我又要喜欢布施，布施了以后怎么样呢？你不闻法，不得正于三昧，你所有的法都是魔法，可以这样说，你都在修魔，你不知道心吗？那一切法不就是断相吗？离相吗？就要有断相，就要有离相。什么叫断相？就是断断实实的。什么叫离相？跟你是分开了的，只要是分开了要远离你，就是说昨天的放生我今天就没有了，他发现是断开的，是你的，只要一断离，那就是生死法，那就是无明。那你怎么修都是无明。明天拿了1000万给师父，明天呢对师父开始诽谤，那不是断离吗？那你为什么没有不吃1000万，没有布到心性里面出来？你不吃给的那个师父嘛，不是心性嘛，知道？你给的是那个寺庙嘛，不是信心嘛。所以大家都在搞这个东西嘛。就说我也是骗子，你也骗子，我俩互相骗嘛。你要求生灭法，我也是生灭法，我俩就互相来骗嘛。就是说大家要认识骗子，知道吧？你要认识骗子，我是骗子，要认出来。你不认出来的话，我就远远在骗你，你知道吗？如果你是骗子，我也是骗子，骗子跟骗子，就是说一个要精神安慰，一个呢要求发财，是不是？我正好我来安慰你，哎，你也可以得到你的心想， 然后两个都满足了，南北为界嘛。所以我是南，你是北嘛，是吧？那就变成南北为界了嘛。你不认出来，不就是南北为界吗？是吧？那有一个认出来了，还可以转啊，是不是？你认出来了，我没转，你自己可以转啊。我要认出来，你没转，我可以跟你转啊，是不是？我也没有认出来，你也没有认出来，我那都不能转，那不就是南北为界吗？所以为什么外面有很多出家人出问题呢？就是南北为界嘛，流出了问题了嘛，名声太大嘛。一个我要名，你一个革名，你给我的名，然后我又要名，不正好南北为界嘛？就到最后佛法会出现危机，知道吧？所以一定要认出来，不认出来多危险了。那护法，你护什么法？你护持什么？你护持的是魔法，那就完蛋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喜乐无常，然后就是说这个分别，然后慢慢的你的信心都没有了，精进也没有了，这样有一点信心，马上就断了。是吧？心中怀疑，很难决定，犹豫不决，就是畜生的行为把它舍掉，去寻找垃圾。就是说，你看真于三昧，一向三昧，这个无量三昧，一行三昧，这个东西你不要，你非要搞了个什么，自己的真于三昧舍掉，然后就搞无明，是吧？你把这个一向三昧搞掉，你非要去搞分别，把一向一行三昧，一向三昧把它去掉不要。你去搞分别心去了，这个无量三昧你不要啊，你在搞杂修，就变成你的这个世间的纠缠了，这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我们修行呢，在这过程中呢，要自己辨别出来，啊，谁在听法的时候，谁起这个把这个邪念呢转正，这个很重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善报施从恩，
下济三途苦。
恶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
国，愿生西方净土中，
善
品
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